给自己下台阶，找借口想要这个脱开自己的责任。那么你不用不从这个角度去看，而是说我去把它看清楚，我应该怎么做才对。那么这个人他学习力就会越来越好，他的成长也多。我们谈的是处作意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几乎是我跟上个礼拜又把它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我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东西能够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要谈佛法修持，然后我们是重点放在我们的整个心理健康，我们心理健康，我们的自然就雄浑有力，我们心理比较健康，我们的知识知见就好，我们心理健康，调试适应的能力就会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受了，我的感受怎么样？我告诉各位哈，受这件事情，你任何一种感受的东西都是受。有时候我的受是欢喜的，有时候我的受是担忧的，有时候我们的受是觉得很自卑的，有时候自己的受感觉到很愤怒、很敌意的。也就是说，你能感受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你感觉到匮乏，你就会去贪。你内心里头有很强烈的敌意跟攻击性的时候，你就会嗔怒。我们自己里头很自我中心，我很怕我自己不如人家的感受的时候，那我有执着、自我中心的时候，然后，那么才会变成愚痴，因为我事情已经看不清楚了，我自己只想到我自己，我没有去想到别人，我才会共高我慢。那我内心有很多的不安跟焦虑，然后我才产生了疑。我对一些事情我看不清楚，我随意认为，就以为这样做就是对的，那就是邪见。所以你怎么去感受，就自然产生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做法。所以受本身在影响我们。你去看吧，如果今天 无缘无故心情就不太好，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心情比较低落，这个时候你家里的人对你啰嗦一句话，就好像在鞭炮的心上面点一个火一样，就你是很容易爆炸的。你心情今天呢啊，就本来呢就是很急切的，那刚好你要出门的时候，又有一个你家里的人又把你拉住，我一个邻居把你拉住，有话要跟你讲啊，你会心里面会好好憋。那些东西就是好好憋的感觉，也是受。总之，贪嗔痴慢疑的背后一定会产生，你满足的时候啊，那么你就有喜乐知足。你感觉不能满足的时候，那么喜怒哀乐的东西都在那个地方出现，包括你身体的满足与不满足都会产生喜怒哀乐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受。但是佛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受并不尽然啊，是你本来应该有的受啊，都不然是安怎，我若看到伊没把会的端啊，我若看了伊，哎妈的，想的是足讨厌，伊那个跟我讲几句啊，哎妈的，足想咩哈，盖书恶面就变成这个样子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有一个，你看到他就不舒服啊，那个东西就叫受。那为什么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些东西？因为你累积了很多你的情绪，这些情绪，过去的所有的情绪经验，它储存在我们的脑子解剖学上，它是储存在脑干的两侧，有两个像美国杏仁核的那么大小的两个东西，它就脑子的两个部位啊。那么这两个阿米达拉斯呢，它是专门储存过去的经验。那我们打个比方吧，一个人从小到大见过很多人，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情境，就我们就以那人来做比喻吧，因为我们对认人的身体、认人的表情、认人的那个体态，或者是认人穿着的颜色，我们是特别精细的。我们假设摩甲这个人，他以前小的时候，他爸爸管得很严， 有时候是非常不讲理的。那如果这个爸爸他长得是瘦瘦的、黑黑的、眼睛大大的、眉毛粗粗的，假设是这个样子，那后来慢慢的他比较大了，啊，爸爸也比较宽了，哎，这个过去小的时候的事情也慢慢忘掉了，可是还是储存在脑意识里头。现在只要他现在进到了国中，进到了国小、国中，他看到班上的同学，看到班上的老师，那个老师就是长得黑黑的，眉毛粗粗的，眼睛大大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就很怕这个老师。如果这个老师稍微讲几句话，假设他是国中的时候，他的对他有时候会突然间起来莫名火出来，那个感受会跟得出来。所以每一个人的事里头都存在着不少这些喜怒哀乐杂七杂八的这些受的东西，你要当心他在某种情况之下就会被调出来，然后他就像夜风一样吹着你，你呢就在这个夜风吹动之中，你做出了不当的行为，做出了不当的语言，产生了不当的心意，所以身口意就在那个地方开始表达就出来了。所以你不能不注意受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一天有时候觉得心情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当心，你要先把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先把它解决掉，先把它调整好。你知道如果你去皈依，你皈依当然要跟一位出家的师父啊，或净空师父回来，或者任何一个道场，你要去那里皈依。你去皈依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皈依的那两三天，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持你皈依的喜悦。皈依的时候那一天心情要很喜，要保持着喜悦，有什么事情不要去太多的怎么样，让他保持喜悦。为什么？让皈依这件事情跟喜悦的心情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叫做初发心。所以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这是华严经里头的名句啊。初发心的菩萨功德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功德无量无边。为什么？因为初发心里头他用的是一个欢喜心，他的法喜充满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所以在受戒的时候啊，那么剃度也要一起欢喜心，受戒的时候一定要起欢喜心，起欢喜心受戒，这个戒就是欢喜。不欢喜心受这个戒，这个戒里头不觉得欢喜。所以受这件事情，你做事情就应该心甘情愿，既然要去做就要高高兴兴的心情去做，用欢喜心去做啊。我们决定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决定要去否定它，我不能去做，那我也必须要高高兴兴的去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我做不到啊，我不需要内心里的说我做不到然后我又自责，不可以这样子。也就是你的受对你来讲，在你的身心的调整上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受跟人的情绪之间的一点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一定会问我，工作这么忙，早上去晚上有时候人家下班了自己还不能下班，有时候有些人在高科技夜里头工作常常都干到晚上十点钟，很辛苦啊。你能跟我讲，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苦呢？我看到他皱起眉头来了。我跟你讲，你能不能不要做到那么到十点呢？他说不行，老板就是这样要求，因为现在一个人变成做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的薪水也提高了，工作也多了，而且如果我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会变成临时的。你知道现在流行，从美国世界各地的企业体系里头都流行一种 just in time workers。Just in time workers 就叫做临时工作人员，因为企业体系里头不希望养太多宰鸭，因为这些受了太多的法律的约束了，所以很多东西是你制度发展到哪一个地方，可是企业界也必须要去做调整， 因为你保护的太多，什么东西都要很怎么样的时候，所以他就开始慢慢慢慢也在瘦身啊，需要的东西用短期的找来，用一种这个 just in time workers 做完了你就走，就是这样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到底这个平衡点要抓在哪一个地方啊？当然这个请政府去考虑哈。可是你要了解这个状况，人如果你要做这个全时的，就产生这个问题；你做这个临时的，就又产生另外一种心情。一个是负担太重，一个是薪水太少，而且什么时候失业不晓得。那我请问，进也忧，退也忧，然者何时而乐也？这句话是范仲淹讲的啊，居庙堂之上的时候啊的这忧其民，是不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则忧其今，然后进也忧，退也忧，然者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之乐而乐。领导者确实要先天下之忧而忧了，不过你当事人，你应该很清楚，临时的来，马上欢欢喜喜去走；有一日接到正式的，马上爱欢欢喜喜去走。啊，不，你是安怎？你是要点么考？所以，我觉得生活的调整本身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去跟资本家谈判，你去跟劳委会要去谈判的制度的时候，你当然要争取，没有错。可是争取回来了以后，不管争取得到或争取不到，你内心里头必须清清楚楚，仍然要保持这个瘦是正常的。你不要保持你自己的心情必须稳定的，否则啊来整出有来的欢喜，啊整出不来的被考，那不行啊。那因为我们的生活总是起起落落的东西啊，所以瘦这件事情，你得要去处理它才可以。我就想到有些人实在是很好玩啊。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William James， 我非常喜欢这个心理学这一位哲学家，这位心理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你的心情、你的感受不好的时候，瘦本身是可以装的。你相信不相信？各位，你现在就做个实验，现在就做，装一装，装成现在很高兴，心情很平静，很喜乐来听这场法，这种感觉，你现在装一装啊。你想想啊，你感觉到你的胸膛哈、哦、啊，感觉人我那跟就轻松就开阔，感觉就欢喜些的感觉啊、哦，你装一装，啊，你对着你周边的人看一看，你就是笑一笑，对他们笑一笑，你会觉得你的心情好多了。所以 William James 后来在他的文献上，他做这个记录，他说我发觉，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他愿意要让自己心情好转，他说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他说你打定主意要让自己心情好，然后装着心情好，装五分钟以后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那怎么装呢？哈，他办法多得很。如果你早上通常要出门的时候心情不太好，暗时啊困不罢，有时候半夜小孩子还吵，第二天无论如何要准时要上班，你又不得不赶车子去上班啊！这些做年轻爸爸妈妈的人哈、哦，这种事情有时候也不是年轻爸爸妈妈哈、哦，已经当阿公阿嬷的人，如果带有时候也会也有很多帮忙带孙子的呢，也是一样。但是早上的时候，你起来你累累的，但是如果你告诉自己说不，我必须要让自己。我要装得快乐一点，我走路的时候轻快一点，啊、嗯，我到佛堂那里礼佛的时候呢，要高高兴兴的跟佛讲说：“佛啊，我现在装着哈、啊，要很高兴的样子，你就装着吧，啊，佛啊，我现在装给你看，你看好不好？啊，我就要拿这个装的快乐来供养你，然后你烧一炷香，然后你一样念念佛，你看你心情会不会变好？它就变好。你说我还没有早上做早。”网课的习惯，那没有关系。你从你家里 你吃饭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吃，出去出了门以后碰到你对门的邻居，你碰到他就跟他打招呼，然后告诉他，哎呦，你今天气色不错哟。我告诉你，即使他本来有点感冒，气色并不怎么好，但是你跟他讲，我看你今天气色不错哦，他高兴不高兴？他高兴，刚刚化妆有效，他觉得很高兴，对不对？他就会对你笑一笑，然后呢，他可以跟你多讲几句话。可是我已经感冒两天，被折磨得很惨。他说，可是我发觉你的体能真的不错，我看你精神蛮好的，他高兴得很，知道吗？我觉得很好。然后出去又碰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邻居，跟他打个招呼，哇，你这么早啊？他说，对啊，我赶时间。他说，我们都是上班族，同是天涯上班族，就是这样子。那你多跟他讲几句话，高高兴兴的就走了。走到了分岔路，说拜拜，你要又哼起一首歌来了。那一个人这样总共只需要五分钟，他一路过去到要到办公，他就会变好。心情是可以改变的，等到你心情改变的时候，赶不上车，你就不会顿脚，当心顿脚高跟鞋的跟会断掉，也要小心顿脚顿得很用力的时候，有时候往上冲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子，不要把脑子都震荡了，要注意。所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早上愿意去做一点运动的人，心情通常是比较好。早上愿意翻出经书来读一读，翻篇比较有启发性的文章读一读，对我们有很大的效果。跟家里人早上就能够说说笑笑的，出门的时候每一个人那比怎么美容按摩，那个美身体那个面相都要更好。我有时候常常有人这样告诉我，我昨天从台南回来，我就买机票。这个卖机票的这个小姐呢，她一看到我的名字，她说：“我看过你的名字，我也看过你的人的照片，也听过你的演讲，但是没有看过庐山真面目。”我说：“小姐，谢谢你，你的眼力真好。”我只跟他讲说，你给我一个靠窗的位置。然后最后他说，现在已经快要上飞机了，我自动把你升级到商务舱。然后我非常感谢的告诉他，他跟我说，郑老师，看你一脸，看你一次，看你的人看一次，我就已经收获很多了。因为我觉得从你的脸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慈悲跟欢喜的感觉，我今天第一次真的感觉到是这样。我跟他说，你给我贴上商务舱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这个样子。人的心情有时候他是写在脸上，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该跟他讲谢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呢？对不对？你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欣赏他呢？所以你的感受本身其实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要给各位讲，当一个人的感受变成很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自然就会低落。我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通常会产生一些反映出来几种特殊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你比较容易愤怒；第二个呢，是你比较容易紧张；第三个呢，是你比较容易焦虑啊；第四个呢，是你也比较容易产生性子急；第五个呢，你有时候日子久了，你情绪一直都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往下掉，变成非常的疲惫，或者是觉得厌倦的感觉，就会这样。人如果容易常常产生愤怒，有时候常常感觉到平常没那么急，最近常常性子急，紧张焦虑增加了，厌倦，到最后产生厌倦，你要担心，那就是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负荷把我们压得扁扁的，通常不是， 是我们的情绪把我们压得扁扁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受把我们压得扁扁的。当我们的受压得很大的时候，就表示压力很大，受压力很大的情绪就会不稳定，看事情看不清楚，对什么事情比较焦虑，想的东西都是比较悲观，那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慢慢的也会觉得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这就是你的压力一直在承受它。所以我们如果一般常常讲说压力这件事情啊 pressure 这个字，其实它是可以一个公式来描绘它的，就是 pressure 其实等于 L 除以1。 pressure 就是你每一个人压力的这个值呢，就是分子呢，就是 loading， 就是你的负载，你的负载包括你的工作负载，你的情绪上的负载啊，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上零零总总的一些各种冲突的东西都是你的负载，读书的人有功课的负载，这个结了婚就有要经营婚姻的负载，生了小孩就有教育子女的负载，自己经营事业，自己去创业就有自己创业的负载，所以父母亲年纪大了就有父母亲年纪大增加的负载，反正这个负载不断增加，这些负载我们都称它叫做正当的负载。你身为人就离不开这些负载，所以你不要想要巴卡恰，不要想啊巴卡恰，你懂吗？巴卡恰的意思是那个牛哈，它不是有一个孤搭哈，那个孤搭挂上去以后下来，拖着在犁上面或拖着在车子的那个叫做卡恰，卡车啦，卡在车子上的那个叫做卡恰啦。那你呢？这个牛呢？又是以前哈，我在乡下塞牛的时阵哈，你那牛直直个塞塞拢无血困，伊即马唔甘愿的时阵哈，伊也拔卡车的，伊安那拔卡车的，伊转人性命走，到尾要转咧，迄一只犁哈，转互你拖咧走，啊，到尾要犁转落去，啊，卡车嘛落去，还一只牛转咧启动，走咧个足远的去，啊，你就无当找迄只牛哦，吼，啊，来找叫隔壁庄个只找会到咧吼，安尼就拔卡车就对了。巴卡恰常常拿来比喻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工作丢掉，不情愿工作，不愿不认份，所以他把东西丢掉，然后自暴自弃，这样就叫做巴卡恰。所以说做人千万不当对他的人生巴卡恰，千万不要啊把这个自己的承担给丢掉了，这样是不行的。你有这些负担是有的，这个都是正当负债。但是我跟各位讲，我们心理学里头这样长期研究下来，没有一个人说正当的负载会把一个人压垮，我们很少。人都不是做事的，也不是底死的，都不是说他的大头很重底死的，都是不甘愿死去的、哦、你知道不甘愿、哦啊、都是烦恼死去的就对、哦、人是烦恼死是不甘愿死、不是做事的，足少做事的。你说那个人做事也其实常常都有不甘愿的成分，内心有很大的这种冲突在里头。人的内心里头维持平衡，你能调适的好，工作很大的时候你还是一样能睡得好，你还是能够适应的好，工作还是能够做得好，就是不甘愿，就是很厉害的。人的心开始一到有了大烦恼，或者是到最后自己不能承担的时候，会变成绝望，哀莫大于心死，绝望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也很容易垮掉的，所以那是感受。过去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这个在集中营里头的医师叫做 Victor Frankl， 他是澳国人，后来他是创造的啊精神医学上做心理治疗上的第三学派，叫澳国第三势力学派。这个所以澳国的这个 Third Force。这个 psychology 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医生呢，他在医院里头一直观察这一些哈、啊、集中营里头的这些病人，他也是集中营的一个，也是这个集中营的一个被掳的啊，被俘虏的士兵啊，但是他一直观察，后来那个人如果今天晚上绝望了，说啊完蛋了，我看死定了，大概第二天早上哈、啊，那个人就躺在那个板子上硬硬的，他就死了。因为那是很冷的天气， 冬天，寒冷的冬天。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听说圣诞节那一天要交换战俘，他们大概有机会可以回去。自从有这个消息以后，充满着希望，没有人死，再辛苦拖的疲惫的路法都要撑啊，撑到交换战俘可以回去。可是圣诞节的前一天，就圣诞夜的那一天的下午，正式宣布根本没有交换战俘，你死了这条心吧，好好工作，就这样。那一天是要圣诞夜的时候，要就寝之前，这个德国的这个守营的这些士兵，这样宣布完了以后，当天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有一半的人爬不起来了，而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死掉的，所以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人的寿，当他是绝望的时候，人的寿当他是烦恼的时候，人的寿当他是觉得很不心甘情愿的时候，人的寿是念心里头有很多的不平衡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会很大，他会击败他的身体，他会使他没有办法承受下去。所以我们的压力，我们的负载里头有两种负载，一种负载我们称它叫做震荡的负载，通常加一力做维系，但是有一种我们给他郑老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垃圾负载，现在都是垃圾厉害的丢了。垃圾你若蹲他接心，负载愈来愈接的丢。垃圾负载就是你不心甘情愿啊、不愿意保持你的乐观，不愿意去维持你自己心情上的稳定，你还是在不甘观里头，在憎恨里头，在你不好的情绪里头，那压力就会很大。真正是垃圾负载跟你的正当的负载之间的比值，到最后是全部。你问他，你为什么让你心情这么不好？他说，我就是因为我的小孩子不听话，所以我的心情就是很不好。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我已经执行过，想要了断，被救回来了。他怎么会为了小孩子不听他的话，就觉得一点不行，就活不下去了呢？活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烦恼不断在扩大，他的恶劣的情绪一直在扩大，他的不好的受一直在增加，所以上面的那个 loading 负载太重了，底下的自我功能负荷不了他， pressure 的比值就会很高很高。那相对的，一个人的自我功能 ego functioning 分母那个部分越来越好，他就能够抗拒那些东西，那些是能够有效的去解决问题，愿意去请教朋友，请教专家，什么事情哈、我们愿意努力的去想办法，一点一点去解决。那么那些人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那些人他们的自我功能比较好，维持自己情绪能够维持比较正向的感受比较好的人，自我功能会比较好。一个有比较好的坚毅度、毅力比较好的人，他们的自我功能都会比较好。每天愿意去运动的人，自我功能比较好，愿意跟很多人做朋友，有很多朋友有这种友谊的支持的人，他的自我功能会比较好。所以你去看看，自我功能好了以后，即使上面的担子很重，他的 pressure 还是不会很高，那个旁边那个 P 的值就不会很高。所以问题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受变不好的时候，不但会在我们的分子的部分，就是负载那个部分增加了很多，我们垃圾负载，我们情绪不好的负载，相对的不好的情绪它会伤害我们的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母的部分也会减少，它是助长了负担却减少了自我功能，所以旁边 P 的比值就会怎么样，越来越高。啊，那就是你的对细节观你们的细节啊。所以佛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五遍行里头，处坐意受，受这个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哈、工作负担比较重一点，但是他还能够很健康做下去，他能够有条不紊的去做，那个人是因为受的因素调整得很好。啊，那有的人他也很平顺呢、但小小的不如意就把它扩大啊，扩大到很大，然后让自己的这个 分子的部分，也就是复杂的部分不断增加，然后自己清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体能上的抗压的能力不断的减少，然后自己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情绪越不稳定，就增加更多的负担，然后再减少一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跟心力的能力，然后 pressure 又越来越高，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负性循环。这个电影就可以画出，从这三个符 P 等于 L 除以 E 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造成这种现象，就是 P 增加就增加了负载，负载下来就把自己的自我功能再减一点，减一点以后 P 就压力就增加，压力增加就增加自己，所以它可以恶性循环到画戏的戏。所以佛他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你必须要保持你的法喜，就是这个样子。而法喜不法喜，你不能等着佛给你。佛并没有讲说他会给我们法喜，他只告诉你，我给你一套方法，你有了这个法，你愿意去实践，你愿意去调整自己，那你自然而然就有法喜。如果你不愿意去实践，你就没有那个法喜，所以这就是受的问题呀。那什么叫做想呢？每一个人都有对一件事情都有他不同的想法，你也可以这样想，但你可以那样想。你如果想着你很想跟有一个邻居做朋友，你跟他打招呼，他脸冷得像今天的气温那么冷，你一定有很大的挫折感。那就看你怎么想。如果你想着他瞧不起我，你会很难过。你想着说，或者你想着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用那种冷屁股贴着我，你心情就不舒服。那你怎么想？你如果想说啊，我这个邻居大概心情很不好，真可怜，或我这个邻居要过不要做人，那原谅他，碰到头了以后再碰到头的时候还是跟他打个招呼，就是这个样子，他慢慢的也会变成我们的朋友，他就是这样，结缘就是在那里结的。我跟佛学院的学生讲课，我跟他们讲，你将来化度一方呢，化度一方各种不同的信徒，那就要看你对信徒的看法。有的信徒来一支嘴夹夹叫，有的信徒来就认真你跟他做工课，有的叫信徒来等一下说长说短，有的信徒来说，师父这个东西我帮助你，你要注意，你要用平等心去看他。为什么？你的想法必须正确，因为他们都来了，那个人一支嘴夹夹叫一定有好处。为什么？只要他夹夹叫将来可以讲很好，教他去弘法，教他讲正确的话，他可以帮忙你去找很多人一起来同修，是不是？那个人他有财力帮忙你，感谢他，但你要注意他的肯当，是不是？他是不是多付出了以后，他是不是肯当怎么样？你要知道，要了解，要知道这个护法的人，他的大脑是什么款？你要用不同的东西来看他。所以每一个人在你的眼睛里头都是很好的。所以一个老师其实对学生也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啊，你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你要看清楚才。我以前当国中老师的时候，我碰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上课啊，因为我教数学，这数学板书要写的很多，就边写啊边解释边讲，有时候有些东西画一个图啊就需要一点时间。那回过头来，总是看到学生在底下交头，有人在交头接耳。你知道别的课可能还比较不会，数学是最会的。为什么？因为有几个是他听不懂，他就这样，他愿意陪着上，让你上一堂课已经很好啊。我是这么想的， 伊坐踮遐陪人吼，伊个暴死就已经足大个就对啦吼。啊，不然无去查啊，我都等来踮遐画个图的时候，他讲几句话，这也是免不了的啊。所以，因为我板书写完了，回过头来，我看呢，小孩子在那个地方传纸条。那传纸条是我常见的，在学校里头常见的，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个学生传纸条，都从那里传出来。可是我是不会给学生说纸条拿来当面哈，就把纸条写的拿来念给大家，因为有时候会下不了台，是不是？嗯，他如果给，因为男女合班，他如果写一个纸条给一个同学说我很爱你啊，念出来不是很不好吗？所以他在传纸条，就不主条拿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下课以后你再来拿回去，我要不然就放在这里，用黑板擦把它压着，或拿一个东西一盒粉笔把它压着，下课的时候来拿回去，我不会看，你放心。所以他也心里面都不会有负担，我不会看他。有一次呢，他又传纸条了，我说把纸条拿来放在这里，下课再拿，继续上课，这样班上就不会耽搁。你骂一个小孩子就废掉全班的时间，这不对，继续上课。上完了下课了，还留个一两分钟，我就问这个纸条可以不可以看，几个同学异口同声不可以看。我就问这个纸条老师都不可以看，你们可以看吗？他们都愣在那里说，那老师你看好了。我说既然不可以看了，我就不看，没有看我还给他，他来拿回去，然后大家就看着我要讲什么了。我讲了几句话，我说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根性因缘，没有不同的能力，你知道拿这个纸条喜欢这样传来传去，每一次都是某某同学，你知道传纸条这个工作叫什么吗？没有人能讲得出来。我说你不懂传纸条叫什么东西，他不知道。我跟他讲这叫媒体，就是透过这个东西传递一个讯息给别人，这个东西就叫做媒体，这个东西就叫 media。 他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媒体有多种你知道吗？平面的媒体有报纸是平面媒体，杂志是平面媒体，广播里头是广播的媒体，电视里头有电视的媒体啊，但是以后可能有一种叫电子的媒体。我说某某同学他很喜欢传纸条，这个喜欢传纸条就叫做喜欢媒体，你要喜欢媒体没有不对，它是一个好事情，将来你也许可以成为变成很好的广播员，成为很好的记者，成为很好的这个平板媒体的编辑都有可能。你要知道一个人愿意把一个东西这样传递给别人，有的人你就拜托他，他也不愿意传递一个东西给别人，有的人要写个东西传别人还写不出来。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在上课的时候传，你下课的时候爱怎么传就怎么传，你可以用，但是要用得正当。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发展你喜欢媒体的这样子的你的这个能力。就是我告诉你，那个人后来成为很不错的记者。记者是不是在使用媒体呢？那就看你也可以把那个小孩子骂得狗血淋头，那就是你的想法。你也可以那个小孩子你把他点出来，你是一个喜欢善用媒体的人，只要你用得对，媒体这个东西就是你发展的东西。各位你了解吗？所以法法圆融啊，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很清楚，法其实对我们来讲，佛能给我们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修行，就在用，就在让我们感受到有很多的美妙的东西。所以无论在你的教育，在你的平常里头就能够如此。所以用在居家 看你的想法怎么想啊，用在你的交朋友之间你怎么去想。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说这就是一个人的想。所以我们还是时间到了，还是给这位各位啊稍微复习一下，请不要忘掉，片型就是普遍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你要调整你自己，调适你自己的啊生活或者是工作，你要调适你自己。那么你一定要注意，片型有五：触、作意、受、想、思。我们再练一次，片型有五：触、作意、受、想、思。再来一次，片型有五：触、作意、受、想、思。再来一次。我们慢慢大家就熟悉它，你要去用它，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转它，这叫转法轮。这个法轮转了，你的生活啊，你自己的事业，你的人生，它就会慢慢慢慢跟着就会啊，越来你会觉得越顺畅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